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节特辑，耶稣，我真的很爱你。永恩，我为什么会想到要给我们这个感恩节的特辑这样的命名呢？是有一个原因的。
嗯，
好多年前呢，我们邀请了小羊诗歌的主唱啊，林婉容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我们采访，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我采访他，宇哲也采访他啊。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宇哲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现在让你有机会跟耶稣讲一句话，你会跟耶稣说些什么呢？”
耶稣，我真的很爱你。
是的，林婉容就这么说。他想了一会儿，停顿了一会儿，他就说：“主耶稣，我真的很爱你。”哇，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啊！林婉容姐妹真的很爱耶稣，这是她生命的流露。所以你看，她所创作的诗歌都非常的感人，都是她的心声，都是她生命的故事。那这一次我们在节目中啊，我们非常的感恩，也是非常的感谢很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写了他们的见证，和我们分享的他们非常感人的见证，
生命的见证。
是的，当我在读着他们的见证的时候，心中感动，非常的感动。
有很多都是我们的老听友，过去也常常给我们写信，但是这一次当我们读了他的生命见证的时候，哇，才知道原来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真的。
而这些事情，我相信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是极大的重担，但是靠着主却走过来了。
是的。
而且生命越发的美丽，
也越发的厚重。
是。
好，那啊，我们今天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位姐妹的见证，百合的生命见证。
是，百合姐妹在来信中这样写道：“我是从小就跟着妈妈信主的，小时候对于信仰很单纯，以为信主就是主日要去聚会，生活中遇到难处向主寻求帮助，好像就只局限于此而已。我的爸爸在妈妈信主不久后也聚会了，爸爸参加聚会后，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在空闲之时会拿起圣经来读。由于当时生长在农村，受到圣经真理方面的教导很少，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没有可寻找答案的途径。在那个信仰环境下，我的家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我七岁那年，爸爸就因着读圣经钻了牛角尖。在他读到出埃及记里记载着古以色列人如何在旷野行路，上帝降下玛纳的神迹时，爸爸就误以为上帝也会向信他的人降玛纳。他独自跑出家门要寻找玛纳，妈妈四处见不到爸爸的身影，就通知邻村的舅舅们出动寻找爸爸。后来舅舅们找到了爸爸，说他跑到好远之外的山头，自言自语的不愿意回家，并说自己吃到了圣经中所记载的玛纳，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正常了。舅舅们把爸爸挟制带回家后，爸爸就整天不吃不喝不睡觉，举动也很呆滞。外公和舅舅们就说爸爸信主信神经病了。后来妈妈带爸爸去精神病医院看病，爸爸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住院很长的时间来治疗，我和弟弟受托于外公照料。当时的我心里好害怕好无助，我和弟弟经常一起哭着喊爸妈，还会向主呼喊：“ 求主耶稣救救爸爸。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爸爸终于出院了。回到家后，他晚上都需要服用大量药物才能入睡。那几年里，妈妈的信仰状态是时而信，时而不信。经常看到带领妈妈信主的那位传道奶奶来家里和妈妈交通和祷告。感谢主的保守，妈妈没有放弃信仰，爸爸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就在农村兴起外出打工的浪潮时，爸爸选择了外出打工，家里剩下妈妈独自带着我和弟弟，生活方面非常艰辛。虽然爸爸在外务工，但那几年挣的钱全都带不回来，他自己又患上了胃病，常年要吃药，渐渐的爸爸也远离了神。几经波折后，爸爸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并带着妈妈一起来到城市打拼。弟弟小我两岁，妈妈带着他一起在城里生活，而当时的我才上初一，就被寄宿于外公的家里。我从小就很少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教育与关心，心里一直渴望被关爱。直到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专，选择了一所位于爸妈所在的城市上学，也终于可以实现与爸妈在一起生活的心愿。我的信仰之城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有正常参加主日聚会，但是由于从小就受到信仰背景带来的负面阴影，妈妈也告诉过我，心里只要信主聚会就行，不要过于追求。她害怕我像爸爸那样走极端，我的信仰就只浮于表面，参加主日聚会就算信主了，没有更多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这也对我后来择偶带来了一个误导，以为对方按时来聚会就算是信主了。21岁那年，我到了女大当婚的年纪，身边的人开始给我介绍对象，我心里总以信仰来作为择偶的选择，但其实内心又是模糊的，到底为什么要找一个有同样信仰的弟兄，我是不明白的。父母在这方面也没有清楚地教导我。就这样，当一位很受尊敬的主内奶奶介绍她的孙子与我相识的时候，我就认为她是主所预备的，因为这位奶奶是当初传福音给妈妈的，她对我家的情况很清楚，与我家也经常有来往，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尊敬她，也相信她的话。奶奶夸她的孙子品行好，不反对信仰，让我可以邀请她去参加聚会，这样她就会因着我而信主了。我当时对信仰也很单纯，对于交往对象更是单纯。之前我没有恋爱经验，在与她交往过程中，我每周都会邀请她去教堂参加聚会，她每次也都会去，从来不推脱，好像她去聚会了，我就认为她信主了。结婚前，我有说过，信主必须要受洗，但我没有清楚问他是否真的清楚明白，他也愿意接受洗礼。我们就这样进入了婚姻，好像就这样，我领了一个不信主的人信主了。进入婚姻后，刚开始，他还有和我一起去参加过几次聚会，但是渐渐的，他就以工作为由不去聚会了。久而久之，他不聚会也习以为常了。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来发现他有空也不愿意和我去聚会，我就知道他不信主了。在家里，我很努力学着做一个好妻子、好媳妇，力尽所能地为他着想，与他的家人和睦相处。在第一个女儿出生后，我总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应该要多付出一些，而我却忽视了他的责任。直到大女儿2岁的时候，她选择去外地工作，每周回来一次，平时我上班，婆婆在这儿帮忙带孩子，周末我休息，婆婆就会回家。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和睦地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直到二女儿出生后，我就发觉她回到家老是抱着手机，很少与我交流。每当我主动要找他说话的时候，他都是问一句答一句，加上我那会儿生活非常忙碌，每天都很疲惫，我没有花精力去打听或查看他的手机，这种状态持续了1年的时间。终于在一天夜里，我无意间查看他的手机，才发现他思想出轨了， 迷恋上了网红主播，看到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我的打击简直是晴天霹雳。在与他交谈后，他向我认错，并承诺要悔改，也准备辞职回家来工作。为了两个孩子，为了持守这个家，我选择容忍，可是他一直迟迟不愿意辞职。没过几个月后，就发现他背上了银行贷款和许多的网贷，已将近100万。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发信息说对不起家人之类的话。我和他的家人都以为他这是要自寻短见。为了挽救他这个人，为了让孩子有爸爸，我又一次选择了原谅，并将自己的存款都拿出来帮他还贷，不够还的部分，他的家人和亲戚借钱来帮他还债，都希望他真正悔改，重新做人。他表面上跟家人励志说要好好工作，挣钱来还亲戚的钱，实际上他仍然不悔改，直到后来又再次向银行和个人借贷，我们的感情完全破裂了。他对婚姻不忠，接二连三的欺骗，最终我要求和他离婚了。这段婚姻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不论是感情还是经济方面，都让我承受了很大的打击。离婚的那一年，好几次我想着轻生的念头，可我又不甘心，想想自己的家庭生活就这样成了人的笑柄吗？我所信仰的主在哪里呢？我还怎么向我的亲戚们传福音呢？为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背叛与伤害呢？我不明白自己哪里错了。我心中有恨，我恨孩子的父亲，我也恨自己的性格太柔弱。在祷告中，我也经常向神发怨言，寻找出路。在2022年3月1号，我打开荒漠甘泉，当天的标题是查看，记载的一段话是：似乎你的遭遇是极烦恼极严重的，你也不明白为什么神如此待你，但是神的处理绝对没有错，不久你就会看见他的美意。你所处的地位是一个戏台，你正在戏台上表演神的荣耀、恩典和全能。他不只要施行拯救，他也要借此使你学习一个不能遗忘的功课，叫你在事情经过之后还能常常唱出新的赞美，表达出足够的感谢来。这段话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但我想说的是，所处的环境没有改变，我心里还是时常犯苦毒。我打开圣经来读，但是读不进去，直到2023年在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受到林云牧师分享的快速读经法、研读式读经法和灵修式读经法，我受到了鼓励，我要追求神的话语。于是今年上半年我完整读完一遍圣经了，现在正在细读第二遍之中。还记得今年5月9日林云牧师专访生命教练李文平老师所说的那段话，幸福的婚姻是荣耀神的，但不能说只有幸福的婚姻才能荣耀神。婚姻是一种关系，关系是两方面的，一个人能决定的是他自己，他不能决定另一方，不能决定另一方在婚姻里如何表现。这段话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安慰，感谢主，我现在的心里逐步放下了恨，因为原谅分为心理上的原谅与关系上的原谅。心理上的原谅是单方面的，我选择宽恕他对我的伤害，但关系上的原谅是双方的，没法和好，但我可以选择心理上原谅他。每当在拥抱每一天节目中听到林云牧师和永恩讲解圣经方面的教导时，我都非常受益。永恩说过，信仰就像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真的。之前我不晓得，现在我明白了，生命是要追求长进的，我得要好好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也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养育这两个孩子，引导孩子们要紧紧地跟随主。最后我也想勉励弟兄姐妹们，或许你也有类似我这样的人生经历，我好想隔空给你们一个拥抱，并想说的是，不要放弃信仰。虽然我们都不想经历这些糟粕，环境令我们沮丧难过，甚至想喘一口气都很难受，但是相信这一切主都看见了，有主我们就不害怕， 我们能做的是尽上自己的本分来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他人而活，而是为荣耀主名而活。属地的一切是短暂的，终将会过去。我们是属于主的孩子，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呢。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寻求主，来过一个得胜得力的生活。愿主的名得着荣耀，愿信靠主名的人得着喜乐与平安，以马内利。百合姐妹，哇，真的是太感动了，谢谢百合姐妹愿意将你的生命故事与我们分享。
我在阅读着百合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才知道她经历的这么多的艰难，太不容易了。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她受了多少的苦啊！
真的，
你看，在她离婚的那一年，她有好几次想要轻生，她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她仍然靠着神的恩典坚强地走过来。你看最后的一段话，对弟兄姐妹的勉励多么感人。
是
他自己经历了这么多重大的苦难，但是呢，他最后说什么呢？最后我也想勉励弟兄姐妹，或许你也有类似我这样的人生经历，我好想隔空给你一个拥抱。他说，有主我们就不害怕，我们能做的是尽上自己的本分来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他人而活，而是为荣耀主名而活。属地的一切是短暂的，终将会过去。我们是属于主的孩子，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哎呦，这番话太宝贵了。
阿们。我看到的是姐妹过去的眼光曾经在她所依靠的爸爸妈妈身上，但是爸爸的情况让她失望了，也让她痛心了。曾有一段时间她的眼光也在丈夫身上，但是丈夫也让她失望了。
是。
而如今她的眼光在主身上，在那个荣耀的永恒里面。
是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有很多人特别是在感情上，在婚姻关系上经历破碎，经历极大痛苦的人，到了一种地步很难活下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过去一直把整个人生的重心呢放在他的先生的生命中，现在突然间他失去了这份爱，他就感觉到整个的人生突然间就是
崩塌了，
崩塌了。
嗯，
当然每一个经历过感情背叛的人，婚姻破裂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都会经历这样一种撕心裂肺的极度痛苦的过程，都会经历这样的一段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亲爱的姐妹百合，哎呀，靠着神的恩典，她坚强地站起来，还有两个孩子需要她的照顾，所以她靠着神坚强地走了过来。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姐妹的见证也能够带给很多有同样经历的姐妹们，特别是姐妹们，因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像百合姐妹这样的经历，相似的经历，很多的夫妻先生有的第三者，先生有的婚外情，对妻子的打击之大是难以言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痛不欲生的一种的经历，对吗？
嗯，
啊，当你经历这样的事实的时候，真的当时你会就是会崩溃了。我要怎样的再走下去呢？我要怎样的面对我今后的人生？太痛苦了，太痛苦了，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但事实就摆在你的面前，你无法逃避。
百合姐妹的经历中，丈夫不仅就是有这种婚姻上的不忠啊，还欠了很多的债。
是的，
也使她也因此背上了这样的债务。
永恩啊，关于这方面呢，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帮助一个欠债的人。其实我们这样的做，你看不到有任何美好的结果，很奇怪的。那个欠债的人，那个你的家人或者你要好的朋友，他跟我们说，现在我欠的很大的一笔债，那个
高利贷
啊，高利贷的人我不还钱就要对付我，甚至要伤害我，所以你们借钱给我吧，我这次把钱还清，我就再也不赌博了。结果我们就钱借给他了，不是借啊，就给他了，自己的家人就给他了，希望他真的会悔改，但是呢没有。他这一次还完债的，他就更大胆的去赌博了，更轻松了，继续的赌博，继续的借钱。所以百合姐妹的经历我很能够体会，真的。
嗯，
有赌瘾的人啊，赌博的赌啊，有赌瘾的人啊，你把钱借给他，无法拯救他，无法解决他的问题，他不会把这个钱去还债。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因为赌博，而是他会觉得说我需要一个投资，其实也是一个赌博的一个
心理，
心理哈，就希望以小博大，可以能够挣大钱嘛，能够快速挣大钱，或者说是投资或创业等等。
所以你看百合姐妹和她的家人把钱给了她，以为能够帮助她改变，没有，没有。哎呀，赌博的人哦，有赌瘾的人啊，哎呀，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若不是神的大能来改变这样的人呢，真的我们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希望。
嗯，
真的。
嗯，
除非神真的彻底的来改变他，要不然的话人啊帮不了他，人啊救不了他。
是，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也要提一提，也很重要，就是这个百合他的父亲呢，因为读了圣经，他有的一些的误解，以为上帝在旧约时代赐下玛拿给以色列人，今天他也会赐下玛拿给我。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必须要了解这段圣经，这段圣经他所讲的是要我们去领受他的字义呢，还是经义？有些的经文是要照着字面来领受的。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你的弟兄，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清清楚楚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教导我们要去饶恕我们的弟兄，清楚不过了。但是主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你的双手叫你犯罪啊，你的眼睛叫你犯淫乱的罪，
把它挖出来扔掉，然后把手把脚砍掉
对，你失去的这个眼睛，你失去的双脚，还能够叫你进入天堂，好过你有眼睛有双脚却进入的地狱。耶稣讲这一番话的意思，不是叫我们真的把眼睛弯出来，把手脚给砍掉，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的意思说，为了要帮助我们得救，我们要付出最大的代价，甚至是极其痛苦的代价，都要和我们犯罪的习惯一刀两断。哎，永恩你知道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到报纸上登载了一则的新闻，讲到这个在澳大利亚有一个人就读到耶稣的这段话，就真的把他的手砍下来了。他把这段话呢按照字面来理解，结果呢就出事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理解这段话应该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领受呢，还是必须要了解它真正的意思是经义方面的，从经义方面去了解。求神帮助我们在读圣经方面，求神来教导我们更晓得如何正确的来理解圣经真正的意思。那今天呢，我们感谢百合姐妹和我们分享她这段非常艰难的人生的经历，希望她的故事能够抚慰，也能够鼓励很多有同样经历的姐妹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刚强壮胆的继续走下去，有神与你同在，你就能够继续的走前面的道路，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就必如何。
是的，神必定与你同在，陪伴着你继续的行走人生的道路，你的人生可以是不断得胜的人生。就好像百合姐妹所说的，你看她最后的祝福我很喜欢，她说什么呢，愿信靠主名的人得着喜乐和平安，这句话是她的人生的经历，
肺腑之言。
是的，我们的姐妹经历了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也希望所有有同样经历的姐妹们，神也将这份平安和喜乐赐给你，你不需要害怕， 只需要尽上自己的本分，过好每一天。
阿门。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赐给我一颗永永远远依靠你的心。我选择相信你，我荣耀你，用我生命来